我们来的时候要记住耶稣的话，永远记住耶稣的话，你们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换一句话说，我们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都要记得耶稣在我们当中，因为这是他说的。耶稣说哈，天地可以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神的律法一点一花都不能废去。你知道吗？我们啊，很多时候因为对耶稣的话没有留心听，没有好好去遵守，我们受了很大的亏损，我们吃了很多的亏。那个责任不在乎别人，是在我们自己。因为耶稣的话都记在圣经里面，很清楚，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吃亏，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听耶稣的话，我们也没有相信他所说的是真的。所以这个聚会早上我本来要提哈，我就没有机会，我现在补充一下，就是我们来聚会的心态非常的重要。我昨天只是提到会前的预备，那个也是很重要的。聚会之前啊，我的经验告诉我说，如果我们聚会的时候能够找到10分钟、15分钟，对我们个人还有对聚会都有帮助。虽然齁，你不是讲员，或者你没有带领聚会，但是如果你能够早10分钟到会，啊，你安静你的心，然后你为聚会祷告，这个就是你对聚会的一个贡献，很大的贡献。假如每一个来参加聚会的弟兄姐妹都像这样的话，我告诉你，这个聚会一定好，一定好。即使齁，那个讲员或者那个带领聚会的人他不够齁，圣灵都会补上，都会加给，而且圣灵在聚会当中所到的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Amen? 这个心态很重要。那么第二个心态，就是你来到这个聚会当中齁，你要用信心的眼睛来看耶稣。我说信心的眼睛，就是我们外面的眼睛看不见他，可是我们信心的眼睛看到耶稣在这里。更重要的就是啊，耶稣在管理一切，这个聚会是他在管理，是他在带领，他掌管这个聚会的一切啊。这就是我所说的那个信心的眼睛，我们要用信心的眼睛来看。那虽然这个聚会可能没有什么活动啊，或者啊那个聚会里面进行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啊不是像你所想象那样的，好像你觉得啊不应该这样或者不应该那样，我看，但是你要有这个信心，就是说耶稣在这里掌管一切，这个聚会是主的聚会，不是我的聚会。那至少我们哈有这样一个心态。比如昨天下午哈，那个玛莎姐妹她跟我讲到说，本来她要啊要安静，要祈求弟兄姐妹安静，可是在安静的不久呢，然后就大家就起来就感谢啊，就赞美啊，这样。那玛莎姐妹就说，这是主的聚会。虽然我是希望大家安静了，但是大家感谢赞美，那只好让圣灵这样，让圣灵自由的这样带领弟兄和姐妹。这个就是我所说的，刚才所说的那个心态的第二点，要相信是耶稣在这里掌管一切，是圣灵在这里带领这个聚会。我们必须用这样信心的眼睛来看，这样我们就是让耶稣做主。虽然有时候聚会的进行未必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但是如果你有这个心态，你就是让耶稣在这里做主掌权。换句话说呢，神的国就在这里， 神的国是跟圣灵的主权是有绝对关系的。我们常常说神的国，神的国，那耶稣告诉我们说神的国是看不见的，神的国来的时候人不能说哦，在这里看啊，在那里啊，他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就在你们中间，圣灵在哪里掌权，神的国就在哪里。圣灵如果在我们心中掌权，神的国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圣灵如果是在聚会中掌权，神的国就在我们中间。啊，这是啊，《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耶稣有人问到神的国来的时候，耶稣的回答就是这样，他说神的国是看不见的，因为神的国在你们的心里面。然后那个中文的那个翻译啊，那个小字里面，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你们看一看这个圣经哈，那个路加福音十七章，我们要明白圣经所教导的，或者说主耶稣所教导的。有的时候我没有去查去翻那个圣经，是为了节省时间，我只能口头上这样提一提啊，在什么地方。可是你要知道我所讲的齁，都是圣经上所记载的，因为我是从神的话语当中所领受的，然后我才这样讲给你们听。我不是凭我自己在讲，我也不是从一种想象中来讲，这些内在的生活都在圣经的里面。那《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睛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注意那个小字，心里或作中间。刚才我讲到神的国的时候，我用心里，我也用中间，是不是？是因为圣经这么说，圣灵如果在我们中间掌权，它可以自由的运行，记得哈，神的国就在我们当中。因为神的国不是一个地方啊，不是一个物质，一个领土，神的国是一个属灵的领域，神的国是一个圣灵的领域。神的灵如果在我们心里面掌权，神的国就在我们里面，因为那个神国的领域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讲到一个国家的时候，一定是有它的主权的，它的领土的，它的律法的，还有它的文化，对不对？神国有神国的文化，神国有神国的价值观，它的主权，还有它的领域，就是它的范围。那么还有讲到国的时候，一定有这个国家有国王或者是元首，对不对？那换句话说啊，神国的元首当然就是神自己，或者就是主耶稣。什么时候我们让主耶稣做主，在我们的心目中，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让他来做主的时候，神的国就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如果让耶稣在我们家里做主做王，神的国就在这个家里面。好多基督徒啊，家里面啊挂了一个字哈，那个写的牌子说啊，基督是我家之主。我常常看着这个牌子啊，我心里面呢很自然就会有一个问号啊，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神的国就在这个家里面。我们不要把神的国当作装饰品，不要这样。还有耶稣基督做主，不要当作装饰品。神的国乃是一个属灵的实际。It's a spiritual reality. It's not physical, 不是物质的。Okay? 也是像耶稣所说的 ,it's invisible, 就是看不见的。但是它是一个属灵的实际。所以我们讲到聚会的时候啊，神的国应该常常在我们中间。那就是当我们看见说是耶稣在这里做主，是他在 in charge, in control, 他来管理一切。那如果你 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话，你就没有重担，不是你带领聚会，而是圣灵带领聚会。如果你要看到这一点，是圣灵来带领聚会，圣灵来负责聚会的责任的时候呢，你的担子就很轻省了。你的责任呢，就是相信，还有他感动你的时候，你就顺服。你这样来带领聚会，来释放啊，是非常轻省和容易的。所以你回去以后，如果你是一个带领聚会的人，或者说呢，你要想开始一个小组，要继续的要追求，这是我们这一堂可能要 focus 的这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这里所得到的、所领受的，我们回去以后啊，如何的去实行，如何能够持续，要这个内在生活的那个成功与否，就是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持之以恒，就是要一直长期的这样下去。如果你来参加了，你回去也许一两个月，然后你就放弃了，我告诉你，那是啊，前功尽弃，所有你以前所得着的，完全是付诸东流啊，是全部就送回到原来的地方，没有了。那么你就是来到这里边的突然，你所花的钱也是突然啊。我们要持续和保留，要 retain。而这个内在生活的这个营会或者这个特会它的价值乃是在于我们可以存留，不但可以存留呢，而且呢在以后的年日当中啊，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这个就是我们内在生活的这个营会的价值在这里。它不是在这里听几篇道多一点知识然后回去了，对我们呢毫无帮助，我们没有改变，我们还是我们，依然过往，我们家里面夫妻之间有问题还是有问题，还是这样，不知道怎么样来解决家里的问题，或者教会呢还是有问题，还是老样子，那你这样来这个营会就是突然的。所以我们回去以后要记得更重要的是跟进，是 follow up， 是 continue， 是要持续，要 persist 就是一贯贯彻到底。所以你回去要记得有很多事情要做的，要做。那因为在这里你领受的不过是一些教导，一些真理但是更重要的是你的实践，你回去要 practice， 要操练，要 persist， 要 continue， 要继续的要这样活在这个里面。如果你没有持续的话，真的那是白费，你说是徒劳，你来这边呢变得很突然的，懂吗？这个内在生活我昨天讲过它就是一个很实际的，它是一个生活它不是理论。我们都知道生活都是很实际的，每天我们说开门要开火什么油盐酱醋，每天要买菜，要煮饭，要洗衣服，要吃，要清洁，就是很多事情要做的，就是一个很实际的，不是讲一个空的道理。我本来是想那个第二堂的聚会是用来做一点问题的解答因为我是希望就是说虽然这个四天的营会那个上午呢只有六堂课，下午有三堂，对不对？那么晚上会有特会，所以实在很有限，因为听起来好像好多堂课可是因为内在生活太丰富，我们要教导的尤其是在细节方面很多 我们需要注意的，需要教导的，所以不大可能啊，在这个短短的四天的里面，三天半四天的里面，好像我们面面的都能够这样讲到，不可能的。而且你也不可能在三十天就学会了这个内在生活。那在这里呢，我们所能够做的呢，不过是一个祈祷，一个祈祷，一个启蒙，让你啊这样有一个开始。那么去年来过的啊，参加过我们达拉斯特会的弟兄姐妹，当然他们已经进入了。那么他们所需要的呢是晋升的问题，怎么样更丰富？那么另外呢，就是他们怎么样需要帮助别人来进入，带领别人来进入。还有这个内在生活的追求哈，绝对不能单独靠一个人，你单独你不会持久的，起码你要找两三个属你的同伴，或者你教会的同工，两三个跟你同心的。为什么我说两三个呢？因为主耶稣说哈，你们无论在哪里哈，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两三个。那还有呢，走这个内在生活的路哈，要追求哈，一定要有爱。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学习彼此相爱。你两三个人呢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能够学习这样彼此相爱啊，你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你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Okay, 要有这样一个心态。慢慢的你们真是像耶稣所说的，能够彼此相爱，别人看出来齁，我们就是耶稣的门徒。别人看出来说噢、哦、这个内在生活是不一样哦。如果没有爱齁，不容易走这条路。啊，因为是要长期的齁、哦、要锲而不舍，要恒心的长期的这样走下去啊，需要有爱。齁、哦、那我所说的这个爱呢，就是啊，因为我们如果在一起的话，一定日子久了哈，会看到彼此的缺点，你的缺点，我的缺点，因为我们都有缺点，对吧？那如果我们没有爱的话，不可能一直在一起追求的。没有一个人没有缺点的，你要知道，你不要只看到别人的缺点，你要看到自己的缺点。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你就像耶稣所说的哈，你自己眼中有良目，你都不知道。你看到别人所有的，别人呢可能只是一根刺，但是呢你的缺点呢就是一根良木一样的，别人的缺点可能一点点，但是你看得很大。那么必须要有爱。因为圣经说齁，爱能够遮掩许多的过错。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缺点。一定要有爱。那么这个爱从哪里来呢？我已经讲过了，爱就是从神那里来。我们等候神就是等候爱。因为神就是爱。你住在爱里面就住在神里面。我们等候神就是要更多的得着神，就是更多得着爱。如果你里面的神齁、哦、越来越多，你的爱一定会越来越多，因为神就是爱。所以那个等候神齁、哦、就是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说，等候神就是亲近神，等候神就是进入神的同在，等候神就是得着神，等候神就是进入他的丰富，等候神就是跟神有更深的连结，等候神就是与神到后来合而为一，神所有的一切变成你所有的，好像耶稣所说的哈，父所有的都是我的，都是子的。那个时候他在地上他讲这个话。那如果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深，越来越连结的话呢，当然神所有的都是你的，神的话所说的，你要知道主耶稣是承受万有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是跟耶稣哈一同做后嗣，做后嗣就是要承受产业，他所承受的也是我们所承受的，我们是跟基督一同做后嗣， joint heirs, joint heirs, 他所承受的我们也有份，知道吗？哦， 如果我们等候下去的话，像这些真理齁，圣灵都会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因为真理的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明白并且进入一切的真理。你看我们多么需要圣灵，我们多么需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好像耶稣他一直这样被圣灵充满一样。没有圣灵，我告诉你，我们什么都没有，什么都谈不到。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你们离了我什么都不能够做。但愿圣灵能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啊，能够把这些话真的能够吸收进去，吸收到你们的心灵里面，而不是仅仅啊用我们的头脑来领会，更重要的那是要用我们的心来接受。而且在这个新约的时代啊，神说啊，哎，他跟他的百姓啊另立新约啊，他说呢，什么新约呢？他说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要写在他们心上。旧约的律法是写在外面石板上的，新约呢是写在我们心里面的。换句话说，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神的话就在我们的里面，神的话就是他的律法，他的律法就是他的话，就是他的命令啊。那就圣灵在我们里面，就统统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要常常这样的等候，就是好让神把他的新约的话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是我已经说过了，这就是圣灵所做的工作。我们一定要相信圣灵会做这样的工作。那我们安静等候呢，就是给他有时间有机会。所以我们等候的时间啊，越长越好，越长越好。我记得我最初啊，哎，投入全职服事的时候，我就把我的工作就辞掉了。那个时候我们的教会啊，人数还不多，只有二三十个人，所以事情没有那么多，我就有很多的时间呢安静等候。啊，一共有五年的时间，我是1985年呢放下职业，投入这个全职的侍奉。1985到1990这个五年的时间啊，我每天上午花4个小时在等候神，等候了五年。我后来我事后我才知道，这个五年啊完全是神啊为了以后多年的服事啊所预备的，所做的预备的工作。就是他有很多的东西要栽植在我的里面。那么最多的就是他的话就写在我的心板上。那个五年当中，当然我也读了很多的圣经，有的时候好像这个圣经啊好像完全向我打开了，就是从旧约到新约，然后从新约回到旧约。哇，我跟你说，那个4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那都是圣灵带领，圣灵带领这样对话，以前不明白的都开了，都亮了，都明白了。哇，好像天亮了一样，什么都看得很清楚。那我就是在我的房间里面呢，就4个小时。那时候我特别交代师母，我说这个4个小时我不接电话啊，如果有人打电话来呢，记下来，我12点以后呢，我说8点到12点，12点以后我再回电话。可是我不知不觉的在那个五年里面的神啊，哦，不晓得在我里面做了多少工作，真是把他的律法新约就放在我的里面，写在我的心板上。所以我后来出来服事的时候啊，我很惊讶的，就是说我怎么会说出那么多话来，我怎么会背那么多的圣经，我觉得很稀奇。哦，那都是因为在那个五年的里面呢，神的灵把他的话这样写在我的里面。你记得保罗他讲到那个哥林多的教会啊， 他说啊，别的人他需要写人使徒需要写介绍信，我不需要。他说你们就是我的介绍信，你们就是我的见信。然后他说你们这个信啊是用永生神的灵所写的，你看到没有？你们这些人就是圣灵所写的信，我这个做使徒的凭据哈，就是你们这些人，你们就被圣灵充满的，被圣灵改变的，被圣灵浇灌的人。他说你们就是这个信。同样的，我们如果肯花这个时间，哦，我告诉你，世界上他们做生意的人呢说哈，时间就是金钱。你要知道，在神的国里面呢，我说哈，时间就是永恒，就是永生。我们能否得到这个永远的，就在于我们运用时间，在于我们是否肯把时间呢拿出来投资在等候神的事上。今天一般的情形哈，就是人都是太忙，没有时间来等候。可是他忙，他做别的事情都有时间，就是等候神没有时间。神知道，神知道，这是一个最大的借口 ，biggest excuse。神知道，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骗人，我们也骗我们自己，知道吗？可是神啊，我们不能欺骗他的，他是无所不知的。所以哈，在等候神的事上，以后啊，再也不要讲我没有时间。神知道，你这样说是不对的，不缺失的。很多人说基督徒撒谎，他不知道。有一个姐妹啊，有一个师母，她说的很好。她说基督徒撒谎啊，最多的时候是在唱诗歌的时候。主啊，我爱你，我一切都奉献给你。可是讲到等候神没有时间，讲到奉献的时候，这个钱舍不得拿出来。我们要做一个真实的人，耶和华喜爱内里的诚实。我们要力求做一个真实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哦，我们里面呢有很多的法利赛人。你知道圣经啊记载法利赛人，他不是记载历史。我讲过圣经的话每一句都有他的属灵的意思在里面。这个历史上的法利赛人早已经过去了，这个是吧？不，那记在圣经里面，法利赛人他属灵的意思啊，就是假冒为善，四个字。什么时候我们假冒为善，我们装假，装作属灵，我们就是法利赛人。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里面有法利赛人，知道吗？什么时候我们才知道呢？等候神的时候，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我们都有法利赛人，但是圣灵来是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来是叫我们自己知罪，自己知道是非。这就是圣灵宝贵，是它的宝贵。所以你们回去以后要继续的要操练安静等候神，还有不要单独啊。当然你一个人也需要有独自哈、啊、与神独处的时间，可是你要这样的追求下去的话呢，你必须要有属灵的同伴啊。你独自个人的与神独处，这个不可以缺少。可是你跟同坐肢体的弟兄姐妹或者同工在一起的等候也不可缺少，一个是你个人的，一个是你团体的，这两方面都不能够缺少。而且你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要常常分享，分享你的心得，分享你听到主的声音，主怎么跟你说话，主在你身上做了什么，怎么听了你的祷告，怎么样安排很奇妙的事情让你经历到，要分享，要分享，彼此分享。这个分享是什么呢？这个分享就是交流，用我们身体里面的血液的循环来做比喻是最好的。我们这个血液啊一直要循环， 如果有一个部分血液不通的话，那个部分呢、啊，这个就身体就会有毛病。交流，生命的交流，活水的交流，这个很奇妙的哈。这个我也很难解释，就是说每一次当我们这样分享哦，这样说出去的时候啊，别人当然就会得供应哈，很奇妙的。我们里面的哈，越分享那个活水越多，那个活水流出去就进来更多，就是这样。你要问我是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我很难跟你解释。但是我知道是这样，的确是如此，是吧？所以神在你身上做了什么？你看到了什么？哦，神怎么向你显现？神怎样怎么向你说话？你得到了什么？你就是这样要说出来，要分享。你这样说出来，就是活水从你的里面这样流出来，而且。很奇妙的就是这个活水越流越多，越流越那个拥流。那我讲这个话是因为我已经四五十年这样流啊，我要流出去我就更多的进来。你要问我怎么进来，我不知道。那么还有呢，我们在安静等候的时候呢，就是一直吸收，神就把他的丰富啊就一点一点的坐在我们的里面。为什么我们需要很多时间？因为神呢、啊，他只能做啊，每一次只能做那么多，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度量、我们的容量啊。比如我们吃饭呢、啊，我们必须要天天吃饭，对不对？一天要吃三餐，我们不可能啊，把一个礼拜的这个321餐饭一次吃完，不可能的，对不对？神他不会。通通给你塞在里面，他知道你吃不下那么多，所以每天都要来，每天都要花时间来等候神，每天都要来吸取那个隐藏的玛拿，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玛拿。所以这样你的灵命会越来越丰盛，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好，当然你就越来越刚强。这个内在生活哈，真的太丰富。我就说我们这几堂课只能够就是这样，好像点一点点一点点到为止。我想那个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怎么样回去以后要持续，尤其是跟别的人两三个、十个、八个，那个在一起这样追求，啊，那我们虽然不同教会，可是呢，如果我们是志同道合，我们都看见这个内在生活的这个真理，这个追求的重要，那么我们就不要分啊，不要分派别了，我们都可以在一起，因为耶稣只有一个嘛，我们都是爱主的，所以这些。什么宗派不应该成为我们的拦阻，对不对？那如果你认识别的教会的牧师哈、哦，那你本教会没有同工，那你就跟别的教会的牧师在一起这样追求，可以这样啊。那我们达拉斯特会以后呢，回去以后呢，像在台湾啊、哦，他们都后来就开始这个新的小组的追求，有牧者的，有同工的啊。那么香港去年他们来了55位啊，到达拉斯来参加我们的特会啊。他们回到香港以后呢，就有的人就成立小组啊，有8个小组这样开始在等候神啊。有一个组，有一个组，有一次他们把小孩也带来，大概有那个姐妹啊，把她的孩子带来，就在一起等候。那小孩呢，在等候的时候呢，他们就看到天堂，所以耶稣把他们带到天堂去，有看什么？他们就讲给他听。那么有的孩子啊，就是耶稣还给他们礼物，这样，他们就等候，觉得从来没有过这样，就问说：我们可不可以下次也来？小孩子也要来参加，这样。我看你常常神做事情超过我们所想象的，你们。回去以后就是要这样才能够把从在这里所领受的你才能够存得住，而且呢会越来越丰富。 那么有的人回去以后，教会啊得救的人数增加了，很快的这样。那个安静等候神，真的，我昨天讲到那个心理的治疗家，他治病啊也功效更大了，因为他带人来这样等候。那个秘诀在于持续。那我就今天早上特别想到哈，在台湾哈南部啊，他们是2006年到达拉斯来参加我们那个内在生活的那个特会，回去以后呢，他们就开始在一起，是不同教会的牧者，他们这样开始，到现在呢，快3年了，到今年5月，应该下个月就3年啊。那么，这个主要这个推动的啊，主要的是那个跟我们这一次台湾，从台湾来的那个赖淑芳牧师哈，我就想。今天上午我就请他哈来讲一讲他们这个聚会怎么开始的，然后圣灵怎么带领他们，还有今天呢是到了什么样一个地步哈？我记得最近他跟我说，这个聚会越来越丰富，说好像啊参加一个丰盛的筵席一样的。那我想他比较清楚，因为这个聚会是在他们教会开始的啊。我想他也许可以用哈啊。20分钟或者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哦，来跟弟兄姐妹分享，这样你回去以后哈，你就可以有一个参考，应该怎么样来开始这样的聚会，特别是为着牧者，不同教会的牧者的。好，雷牧师，请你上来。
耶稣实在很奇妙，在这里的感觉。跟您说，跟在达拉斯实在非常的像，我想神在这里会有很大的祝福，所以其实我真的是也有一个负担要跟大家分享，回去以后不单是我们个人怎样的持守，我们呢也要借着同伴来继续保有这一份很宝贵的恩膏。那我们2006年7月从达拉斯第一届训练会回去之后，我在台南呢，有十几个人跟我一起同行。我们回去以后发现他们遇到一个问题，他们在聚会中呢很丰富的享受，都知道怎么等候神，回到家以后好像摸不着边，不知道怎么样从哪里开始。周牧师一再告诉我们，回去以后要持续操守，要在小组里面，不然你所领受的会流失。我们就觉得这很宝贵，我们坐了那么久的飞机，那千山万水去领受得到的，所以他们有一个热切的心要继续的进入跟持守。可是我发觉他们来问我，我们不知道怎么做。那后来我就去问谁呢，周牧师告诉我说，因为我们都还很小，他说大概也只有你能够帮助他们。但是我想呢，多年来我自己会等候神，可是我从来没有不知道怎么跟别人在一起，我永远是一个人面对一个主跟一张祷告垫，这样过了很多年。现在面对这些人我怎么开始，我去问谁呢，我就来问主怎么开始。你要知道圣灵是我们最好老师，他就告诉我说，你用周牧师那一本安静等候神的书来带他们。哦，我们就这样子开始了。我们起初开始的时候呢，只有3个传道人开始。那这本书呢是跟随圣灵来使用的，所以并没有设定说每一次要读一章啦，或是每一次要读多少啦，我们就是打开来很自由很快乐的，我们要来跟我们的主共同约会了。好，然后我们读的时候呢，慢慢的读，这个缓慢有一个意义，让这些话语文字的恩膏有机会做工在我们的心里。因为这本书是周牧师在等候神在很安静的灵里面领受的，所以他的文字呢带着一种安静的恩膏，每一句话都会把我们带进等候神。因此我们这样子读，我发现这本书是一个最好的等候神的手册， 有点像我们去登山，其实呢，第一次去需要有一个向导，这本书是一个最好的向导。我们就这样慢慢读，读得读的那些恩膏呢，在累积在我们的心里，读到一个段落，我们很自然而然的放下书，我们就敬拜，或者就祷告，或者就赞美，或者就诗歌，好像很自然的就从我们中间发生了，那就是这样子呢。哦，神的同在在我们中间非常的丰富，他就慢慢吸引很多人来。所以我们这个聚会一开始的第一个阶段，我们是跟着书走的，就是跟着安静等候神这本书啊。这本书我们跟了两次，读完了之后呢，因为常常就来了一些新来的人，我们再陪他们再读了一次。我发觉这本书呢，帮助我们进入，同时他还帮助我们在等候神奠下一个非常好的根，真理的根基。因为周牧师这本书都是去根据圣经，源自于圣经，所以他让我们在跟随圣灵的同时，也在真理上以及在等候神的心态上有一个很正确的建立。这样我们跟这本书跟了两次之后，我们好像觉得这样子可以的。而且我为这个小组祷告的时候，主给我提摩太前书二章二节的一句话，你要将你所领受的交托给那忠心能教导人的人。所以我心里很清楚，这是一个带门徒的小组，因此我就很注意每一个组员，要培养鼓励他们每一个人实在有一个等候神的生活。他们来自台南市呢不同的教会，那我们就常常给他传递这样的期待，希望你在你自己的教会可以开始带你的弟兄姐妹。结果这样子将近三年走下来，我们人呢来了又走了，来了又走了不少。我也很感谢主，他好像有一点成为一个火，来的人来他会觉得我来这里学习怎么等候神。常常过了一个阶段之后他不来了，是因为他开始在他的教会里，或者是他开始也在他的小组里头带人等候神了。那现在我们要谈到第二个阶段，安静等候神这本书呢，跟了两次，跟完了之后呢，这个第二个阶段他们就是跟着我。其实这个小组从一开始是跟着我的，只是我用安静等候神那本书让圣灵很自然而然的介入，让圣灵有一个运行的空间。第二次跟完了之后，我感觉到呢，应该是培养他们跟圣灵有直接的关系，而不需要再借着我或者书成为一个跟随主的媒介。但是我们也知道，一个人从开始进入到他能够很直接的跟随圣灵，这中间有一段时间他可能坐在那里安静中摸不着，所以他需要有个对象可以跟随，并且这个对象是必须要能够把他带进神里面去摸着，这样建立他持续来聚会的信心。我们就进入第二个阶段，没有书啦，就跟着我。那这时候我们就遇到一个挑战了，因为是来自各个不同的教会，有时候在安静中呢，就有些代祷者很热心的为国家祷告，为这个乌干达的复兴祷告。但是我觉得这是安静的时候啊，一个聚会会变成很热烈的，就每一个人这里拉一点，那里拉一点，就拉得没有头绪了。我们开始怀疑，实际上因为我从来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等候神聚会，一切只有依靠这个宝会师来引导。我们就请大家为这个小组来祷告，等候神聚会难道是这么热烈对吗？好，因为他们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一般的祷告会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好，慢慢的呢，圣灵呢给我一个教导，他开启我，让我认识在聚会中有一个水流在运行，圣灵实际上他自己在带领。所以我就开始知道我要很顺服，紧紧跟着这个 水流，而要慢慢的把那种啊，好像很多方向的一般祷告会的形式，怎么把它回来呢？这个真是要有智慧，还要有爱心。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难免有时候我们好像有一点好像让一些弟兄姐妹受伤的样子。我也是慢慢学习怎么去跟他们交通，我慢慢学到的，你就是让他尽情的去发表，然后聚会以后呢，悄悄走到他的身边，轻轻的告诉他，这是主让我学第二个功课，我们要肯定他在圣灵里面的感动，不要去消灭感动，因为最终我们要把这个聚会带到完全神自己来带领。所以主又给我第二个学习呢，就是说怎样教他们在聚会中保持个人跟神之间的连结，带来的圣灵的感动，可是不要影响整个聚会的水流。那个聚会的水流是我在所望的，而如何呢？不要伤害到他们，以至于他们以后消灭了圣灵的感动，不敢在聚会中发表。我是这样教他们的，你要用很轻的，只有你自己听得到的音量，在心里小小声的祷告，释放你主在这个时候给你的个别的感动，或者祷告也轻轻的，敬拜赞美呢也轻轻的，这样子维持你跟主之间的连结，保持你跟主之间的感动。但是同时我们要照顾到整个聚会在很安静的时候，所以你要尽量放低你的分贝。我这样子跟他们讲了，他们就可以接受了。以至于呢，在聚会中安静中，有时候我们会听到某一个师母她非常漂亮的 solo， 那是她跟主之间的关系，渐渐她就可以接受。我也发觉当我们这样忠心的跟随圣灵，而且完全顺服圣灵的时候，圣灵就能够越来越在聚会中带领跟掌权。我发觉呢，那些聚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就会对圣灵越来越敏锐。当我们呢带领的人能够很忠心的跟随这个水流，用一些智慧跟爱心来跟弟兄姐妹轻轻的沟通的时候，我们聚会真的就能够在同一个水流里头进行，而不消灭个人的感动。因此在聚会中他们仍然有个别的发表，他们学会轻轻的安安静静的，神做了一些特别的工作，或者是某一个人他正在很深的哭泣什么，其他的人呢，我们就是教导他不受别人的影响，一直跟着这个水流走。那我呢，我的份就是紧紧跟着圣灵，眼睛一直注视着他。当我们这样做一段时间呢，我也很感谢主，弟兄姐妹的心好像对水流有了认识，有了这个教导呢，有了这样的经历，他们会对我有一种信任感，知道我们至终是要把越来一步一步带到耶稣的跟前，进入安息中，去认识那个安静中的能力，在安静中的供应，以及在安静中神常常都跟他们每一个人说话，他们就会知道说，哦，十方牧师跟我讲的没有错，就是真的。有些他们会看到这里面常常是他们自己的己，以至于他们就可以服在这个带领之下，也可以服在这个水流之下，渐渐的就进入第三个阶段，圣灵自己来带领。我发觉当我开始出去外面服侍以后，这个现象呢更加的明显，也就是说这完全是一个没有程序，没有格式，没有制定计划，大家更清楚圣灵在我们的中间，他在带领我们，以至于我们没有一定开始的程序，但是我们都会不约而同，两年将近三年的时间，那个默契已经培养了，还有经过这样一段时间的学习跟教导，那我因此我也得到一个心得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只要最重要是要忠心顺服圣灵，然后主耶稣的羊他就会听主的声音，他会分辨，他自己圣灵自己会让他们开窍，以至于他们越来也能够直接跟圣灵连接。因此呢，在同一个水流里头，比如说静默的时候呢，我们未来会一起静默，有时候会有一些新来的人，当他很释放在大唱灵歌的时候呢，别人不受搅动，他知道这是他个别的他的生命呢还没有被带领到这样的时候，所以别人不受影响，我们就继续在可以保持在一个安静的水流里头。那神的话语呢，供应常常都是在聚会中，啊，忽然我才领受一段经文，我们就这样子一段经文喂养所有的人之后呢，我给他们有一个教导，因为他们已经建立了对我的信任感了，知道他们跟随我绝对有好处的。但这个话语我们这样子读过的时候呢，我们怎么让大家来分享，而是真正心中有神放的话，我们要在聚会中避免魂的太多的进来，以至于受到干扰。因为来的人各色各样的，有些人是做属灵征战的，他们里面来会年龄还很轻的，会带着一些较老的灵进来。我是这样子跟大家教导的，这也是感谢圣灵他这样子教导我。我跟他们说，我们读完了，我们说现在我们要分享的时候，我们有一点安静，我们要等候，因为这个聚会是圣灵他真的是在这个地方引导，我只是像一个司仪一样，他是在讲台上面的主。那我们有一点寂寞，我们等候圣灵自己，他如果要谁分享，心中会有很清楚的感动，会有很清楚的话，你实在是这样子你才分享，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保持安静领受，听别人的分享来造就我们的生命。这样子我发觉呢，他们可以，我们可以很有次序的分享。通常分享的都是教会的牧者同工，或者是我们看出这是生命很好，已经呢圣灵在他里面有很深的建造的人，所以那些话语呢就会带着恩膏很造就大家，而不至于形成干扰。那我通常担任一个什么角色，我都周牧师在讲的时候，我觉得呢主耶稣是站在聚会的中间，在讲台上，我的角色就像一个站在旁边的司仪，我在提醒他们现在呢主要我们做什么，提醒一下。慢慢的我发觉呢，我常常提醒今天的主题，我们很自由的这样子，或祷告或赞美或是话语分享之后，我们只懂得跟随圣灵。慢慢的呢，我会提醒他们，今天呢主带领我们进入这个主题的分享，也许是在生活中的顺服。比如说他可能有一个礼拜借着淑华姐妹他分享他在生活中的一个遭遇，大家很热烈的回应，我就会点醒大家，今天主在提醒我们一个学习生活中的顺服，我们要顺服在环境中每一个面临到我们的然后很快的这个诗歌就会信而生，这诗歌就会出来了。那有了这个提醒以后，大家的祷告有一个焦点，这个常常会把聚会带到一个很高峰的阶段，最后常常会带进圣灵的工作，大家会去反省。比如说在受难周复活节前的那个礼拜，我们也是像平常一样呢，没有什么设定的，就很快乐的来聚会。聚会这样跟着主引导走了一段路程之后，我就要把我所领受的跟大家点醒，发现原来今天呢我们是在纪念主的受难。当我这样一点醒的时候呢，就带出一首很感人的诗歌，叫做在克西马尼的山上。好，那这首诗歌呢带进很深的感动跟浇灌，最后发现我们大部分都趴在那个地方认罪感恩 祷告、省察、再次的奉献为生。没有人在那里说做什么，圣灵自己这样子引导，那些祷告从我们当中自然而然出来。我就觉得我实在很轻省，我就是担任司仪就好了。主耶稣这个是这个聚会的讲员跟带领者，荣耀归给他。